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兴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罪恶与苦难，这个良友圣经学院为听众朋友预备的课程，今天是来到最后一课。我是你的同工罗子刚，
我是方亚兴，非常感谢神让我们再次有这个机会透过空中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交流。
过去26课里面呢，我们采取不同的角度，我们一同来探讨罪恶跟苦难这两大问题。那我不晓得在收音机旁边的您，在26课的上课时间你得到多少，你对苦难，你对罪恶认识了多少，盼望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以后侍奉主的时候一些的提醒。希望我们都已经把这个问题还弄清楚啊！如果你觉得还有很多我们值得可以谈的地方，欢迎听众朋友以后继续跟我们保持那个联系，在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法上面呢，我们一同来再进一步的探讨。
罗大哥，你知道吗？其实对这方面的主题啊。我过去很早就开始思考，可是这一次有机会哦，跟罗大哥一起来主持啊，就觉得可以更深入的来探讨罪恶和苦难之间的一种相关性，还有对这方面主题的一种认识，觉得非常的宝贵，自己都学到很多。
你这样子就好像好像把罗子刚说了曾经受了很多很多苦的人，蛮有苦难的经验的人那现在跟你分享，让你 得到很多的益处。其实我不是，我是好像海外的一般的信徒一样，我们在苦难，我们在那个罪恶这两大问题上面呢，其实我们的经验的真的是不多的，特别是肉体的经验或者是感情的经验。因为我们在海外的地方呢，很多华人的信徒呢，他们在这方面是比较缺少那个亲身的体验的。不过好像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曾经为他们的信仰的缘故而付上了一定的代价的。
对对，
是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呢，我们在圣经旁边的同工同道，你可以随时来纠正我们。
是，我想我们是存着这样一个敞开而谦卑的心，愿意跟许多的人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不过我自己个人感觉到，我们有机会这样来探讨，从圣经从各方面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很宝贵而且是很重要的。
其实不单是我们来探讨这两个问题了，过去人类的历史当中呢，古今中外啊，都有人对这两个大的问题，就是罪恶跟苦难这两个问题呢，他们都加以讨论的。
对，
不过呢，他们的讨论的那个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咯。有人是从解理，就是哲学跟理性方面、哲理方面、思想方面去探讨这两大问题，有人是凭那个感觉啊、体验、体会来对这两大问题做出一些探讨。有人是比较消极的，有人是比较积极的。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总不能够对这两大问题不提出我们的意见啊。
对，
不过我就觉得我们谈罪恶跟苦难的时候，我们总不能够脱离群众的生活。
是
因为生活嘛，因为很亲身的体会嘛。我们不能够钻进那个象牙塔里面，我们搞我们那些什么宗教的研究，这样子就算了，不会的。
是，我想我们也不是从一个比较，或者说我们不是从一个抽象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很切身、很现实的话题哦。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来面对人间这两个大课题呢，我们觉得跟其他的人探讨这个题目呢，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并不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或者是一种善心，或者是大无畏的精神啊，来研究这个主题的。我们是要用圣经的教导和立场来作为我们理解罪恶和苦难的一个最重要的立足点了。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不是从这样子这个一个出发点来研究罪恶跟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配。我再想想，在圣经旁边，我们很多的听众啊， 哇，这苦难跟罪恶这两个范围呢，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亲切的，因为是亲身的体会嘛。
嗯，
这两个大问题呢，其实已经是在中国教会、中国信徒的当中呢，是成他们的一部分。
嗯，这是很深刻的一种生命的经历了。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呢，是按照圣经的真理，跟那个听众朋友来探讨苦罪这两个问题。
嗯，
对我们本人。以及对中国教会究竟罪恶有什么意义，究竟苦难有什么意义，那我们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入手，
不错，
去研究的。
不错，起初我们设计这课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深刻的知道我们的经历，我们在苦难这方面的经历实在是不如国内的朋友。
嗯嗯，
我们想到听众朋友呢，过去确实在信仰上受了很多的苦，也看到很多的人为了主殉道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也特别想念这些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这个课程的探讨，让我们能够从这些苦难的经历当中得到释放，得到安慰。
嗯，对，而且让我们再一次呢回到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一同来研读圣经，看看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从而可以帮助我们体贴那些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
对，
更进一步呢，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正确的去教导其他的肢体有关乎那个罪恶跟苦难这两大方面的真理。
是我们特别强调要从圣经的角度入手，是因为每一个人对苦难的经历是很不同的。
嗯，
如果我们单从个人的一种经历来教导别人，恐怕会有偏颇的地方，因为每一个人去经历这个事件，经历这一场生命都是这样子的
不
一样。
对，
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神启示人的这个原则上来思想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到第27课，也是最后一课，我们先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好啊。
那过去呢我们怎样安排这27课的课程呢？我们是先进行了对罪跟对苦这两个字啊，在圣经当中有关乎那个意义的那个部分，我们先去研究一下。
嗯，那个时候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做一个字义研究啊。
对对对。然后跟着呢我们提到彼此之间罪跟苦难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嗯，啊。那我们跟着呢去看呢罪的本质和罪带来的这个影响。我们同样看过人在罪恶世界当中怎样可以做一个中流砥柱。
对，我们同时也接下来看到了教会历史当中怎样来研究罪恶和苦难之间的关系。
嗯嗯，
特别我们提到了原罪这个观念。那么以上呢我们是从圣经和神学的这个研究的部分来入手的。
嗯，我们一共用了10课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的研究。
嗯，
那跟着下去我们从第11课开始呢是直接的谈到人受苦的那个事实，我们一同来探讨苦难各个有关方面的那个话
题
啊，课题。当然谈苦难我们不能够不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受苦的仆人我们来进手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立下一个受苦的榜样。
是
以这样子的一个榜样做开始，我觉得是正确的。
嗯，
有了这个榜样在前面，那也然后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人类啊所面对的各种的苦难。
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入手，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看见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今天所受的各样的苦，其实我们的主他都承受过，他完全能够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
嗯，既然耶稣为我们受苦了，那我们今天受苦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为什么受苦？
嗯，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心里面涌出几个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神对我今天的受苦好像不加以解释，为什么呢？啊，或者是神是不是真的是没有能力把我从苦难的你的这个情况里面救出来呢？为什么好像不插手不干预呢？神是不是不公平的呢？好让那些所谓无辜的人他们在受苦呢？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很自然所问到的一些问题，我们都曾经在课程里面呢我们都处理过了。
对，同时我们也处理过神怎样来面对人犯罪和人受苦的这些事实。圣经对信徒受苦做过哪些预言？我们也看到了苦难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非常正面的意义。
当然了，我们在安排整个课程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必会的向听众朋友介绍古今中外的那些炫道的情形。
嗯，
这个我们也曾经跟你一同来纪念全世界各个苦难的肢体，也包括我们亲爱的同胞。
是，
那这些呢，我们都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都曾经提过了。
是的，我们纪念这些为主殉道的朋友弟兄姐妹呢，最主要就是要鼓励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受苦，其实我们是和属神的儿女同受各样的苦难。我们也在其中谈到了怎样来帮助关怀受苦当中的肢体。
那这个是我们过去一起上课的时候我们讨论过的不同的课题。
嗯，
那我不晓得在圣经旁边的您呢，在整个上课时间里面吸收了多少，领悟了多少啊？你会不会同意或者你不赞成等等，希望你可以来信跟我们做这个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好的。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但在我里面。
这三十分钟罗志刚方亚新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今天是我们罪恶与苦难的最后一课了。
嗯，
那么在结束这个课程之前呢，我们不能不问一个最后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
就是过去我们一出现苦难和困难的时候，马上就想到神可能不公平，神可能不爱我了，神可能并不是全能的，他不愿意帮助我了，他不能够帮助我了。
哎，这样子好像都给我们一个印象，都是很负面的，
对，
很消极的。
对，我们为什么不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呢？当面对苦难的时候，马上来想想神的良善和慈爱在哪里呢？
可能是这个表示呢，我们人生太受苦难那个负面的影响，
对，
而不能够更积极的以神做中心去思想有关乎那个苦难的问题。
嗯，是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想，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到底神的良善和慈爱是不是就不见了呢？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呢，可能也是蛮熟的，就是一个很出色有关乎那个受苦的人物，那就是约伯。
嗯，对。
当我们研读约伯记当中的约伯的时候呢，啊，他真的是受了很多的苦，对不对？
对。
那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把我们那个焦点点呢，
我们的着眼点都放在约伯的苦难上面了，对不对？好像他失去了这些，失去了那些，哇！而他三个朋友呢，他们所关怀的，也就是约伯受苦的原因。哎，为什么他受苦呢？一定是他犯罪了。
嗯，
所以我想我们都是着眼点都是在这一方面。
嗯，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特别留意约伯到最后的那个光景。哇，他得回他所拥有的这一切，最后是喜剧收场。很开心啊。
哎，不过你有没有留意得到整个事情啊，约伯他本人呢，完全不晓得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的。
对对，这是我们
很奇怪。
我们知道来龙去脉，他是不了解的。
对，因为我们现在拥有那个约伯记嘛，但是约伯本人没有。请你先读两节圣经好不好？
好，
我们一同来看约伯记第一章第十二节。
好，约伯记一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还有一个就是约伯记第四十二章，就是最后的一章啊。
对，
四十二章我们呢一同来看第十节。
嗯哼，
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十节，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你没有留意，一开始的时候撒旦希望用各样的方法把神的那个信徒和神的仆人把他打倒。
嗯，
但是呢神竟然是容许他这样子。但是在神的容许底下，神有很多不容许的。
嗯哼，是
神不容许撒旦把那个约伯的性命拿去。
嗯哼，
我就这样子想，在任何的苦难底下，神还是掌管一切。
是
神有慈爱，神有怜悯。 到末后，刚才方阳信为我们读的那个42章第10节，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掌管事情，神使约伯回转，神赐福给约伯。那这一切呢，都是神很主动的，是掌管一切，控制一切。
嗯哼，其实如果不是神掌管这一切，恐怕撒旦对人的攻击会更加厉害的。
嗯，
而在其中我们也看见，如果不是神他的信实在其中彰显，人可能是会一败涂地的，因为人就看到这个苦境，就不愿意再信靠神了，不愿意再来抓住神了，或者不断地对神发出这个埋怨的话，如果神不是那位可信的神，是他是永不背约的神，那恐怕我们这些对神的埋怨，神早就离开了我们，对不对呢？
同样，我想如果神不是良善的，人绝对不可以从神那边得到安慰。
嗯，
神如果不是保护人的，在人的生活里面完全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说，当一个人呢，如果他越受苦难的时候，就更显明出啊，表达出神的慈爱了。
嗯哼，其实另外还有一些圣经章节，也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信徒，他们对生命的这种体会。比方诗篇29篇第10节，这里这样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非常有信心的一句
宣告、
那虽然外面是那么洪水泛滥，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神仍然是坐着为王的，掌权的。直到永远。
是。另外在诗篇23篇第4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所有那些曾经在人生当中经历过苦难的我们的信徒，差不多每一位都可以说出这样子的一句话：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神把我们从死荫的幽谷里面带出来，神的杖、神的竿都成为我们的安慰。
嗯哼，
在困难的时刻，我们越能够表现出神对我们的关怀跟慈爱。
另外在哈巴谷书第3章17节到19节，这里这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缺乏这个缺乏那个，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仍然是一位让我们得胜的主。在人生当中，我们真的是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必定可以带给我们的安慰。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是这样说的：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感谢主，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保证。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看顾，就在这个时候显明出来了。
非常感谢神将他的话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苦境当中看见盼望，看见神所赏赐的力量和安慰。其实我们人在面对苦难或者是身处苦难当中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会向天父发出一些问题。
我听到曾经有一些人说，在苦难当中不要向神发出什么的问题啊，只
不要埋怨啊，
什么只要相信逆来顺受了。
对，
我觉得不是的。你看看圣经，比如说先知耶利米，比如说约伯，他们在困难当中，我相信绝对不比我们现在所受的困难是来的少。但是你看到吗？他在困难里面，他仍然可以向神发出一些问题。他们都是在苦难当中跟神对话，问神好多他们不明所以的问题。但是他跟我们很多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至死至终啊，都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他们跟我们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人，他们在受苦，我们都在受苦，我们很自然会问一些问题，他们都会。但是 他们凭着单纯的信心，只相信一切的苦难临到他们身上必定有神的美意，所以他们绝对没有对神失去信心。他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他还是这样子的信靠我们的神、
嗯、
那这个就是显出很多人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是他们在苦难当中，虽然他们凭着单纯的信心相信神在苦难当中一定有旨意，不过他们仍然愿意把他们在情感当中思想当中的问题来抛给上帝、
嗯、
所以他们的发问不是为了怀疑，他们的发问是为了来抓住这位神，来肯定这位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心意。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也会感受到他们在发问当中的一种信心的表现了。
嗯，我在预备那个这个课程的材料的时候，我就看到唐佑智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苦难神学，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表达、
嗯、
好不好，邀请方亚新把这一段的文章呢一段啊你念出来给我们听。
好。苦难使人深省，促人悔改，承认神至大的公义，仰望他的怜悯而得解救。苦难使人转向神，因为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一个方向。于是从苦难的黑夜里，我们可以瞥见黎明的曙光。苦难虽然难耐，究竟是会过去的，神却是永远的，他的信实何等广大恒久，盼望是必然有的。这些都是苦难的果效，因为苦难始终有治疗的功能。
你看嘛，我觉得这一段的话语呢，真的是表现了神就是有那么多的慈爱，就是有那么多的良善，就是有那么多的恩典。
嗯哼，
这样子对我们受苦的肢体来说，真的是个莫大的那个信息，鼓励我们。当有苦难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多思考神的属性，不要光是埋怨，不要光是从负面那个消极的方面去想苦难。我们多一些积极的去想神的属性，那跟着我们用一些的时间，我们把一些经文读出来好不好？
嗯哼。
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多思想一下，神是我们的盾牌，抵挡一切的困难。请方亚新替我们读诗篇91篇第四节。
好，诗篇91篇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感谢主，困难来临的时候，神做我们的盾牌，抵挡一切的困难。
嗯，
请看诗篇第46篇第一节。诗篇第46篇第一节，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Amen, Amen,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遇见很多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竟然可以来到神面前，神竟然可以保护我们，多好啊！当我们需要力量去面对明天啊，神也是我们的力量，真的是感谢主。
而且这些经文特别说到，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我们需要上帝，我们就来祷告上帝，求神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
还有诗篇23篇第一节，可能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把这个圣经背出来的。
对，诗篇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哦，太好了，太好了！因为在困难当中，我们就知道神是牧养我们、带领我们的。那这样子了，我们就不用为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的苦难来忧心了，因为神是我们的牧者，他必定牧养我们、引领我们。
来到新约，同样用这个牧者和羊之间的一种关系，在约翰福音第10章28到29节，耶稣同样向我们说出了这样的一个保证。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这个是双重的保证，我们安然在主的手中，给神给那个主耶稣保护，而主耶稣说还有一个神的手在外面，再多一重的保护，谁能够把我们从耶稣的手里、从神的手里夺去呢？这个是给我们那么大的保证。还有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多思想一下， 圣经告诉我们，神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了。请你为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好不好？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当我们在不如意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刻，我们思想一下，神就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的，而且不是按照我们说的需要，而是按照他的那个荣耀的丰富来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哇，真的是多而又多的恩典。
是，我们的神是很富有的，他要供应给我们的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这个观念呢，其实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也同样出现，他以个人的经历呢写出这样子的一句话。请方小金你为我们把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读出来好吧。
好，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这个是他自己个人的经历。
嗯，
他把自己呈现在弟兄姊妹的跟前，让弟兄姊妹看，你看嘛，你们受苦吗？我也受苦，但是在受苦的过程里面，我是靠着神给我的恩典，多多的得到帮助，得到安慰。而相信这些安慰，这些 的鼓励，你也可以得到的。
神所给我们的是够用的，是绝对够我们来面对我们现今的苦难的。
所以他也很清楚的把一些话语写给那个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他清楚这样说的。麻烦放下心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还有第六节为我们读出来。
好，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主，虽然我们今天是面对很多的苦难，但是在神里面我们必定得到安慰，好不好？我们就一同来祷告。
是，
我们求我们的主，你再次帮助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今天我们实在向你感恩，虽然我们看到在人生当中有那么多的苦难，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也曾经经历过了，因为爱你的缘故，他们付上这些苦难的代价，我们实在是为他们的感恩。在受苦难的时候，你也同样用你的话语勉励我们，鼓励我们。但愿你的荣行显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成为我们的激励。
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并没有撇下我们。我们面对今天这个世代许多的痛苦，我们知道你仍然是那位顾念人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你是那位顾念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我们的同工同道，我们为你安排的苦难与罪恶这样子的一个27课的课程，今天就来到结束的时候呢。但是我们都知道呢，你跟我方亚欣等等，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同工同道。虽然课程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在祷告里面彼此纪念。
嗯，我们也可能在这个时候暂时告一个段落，但是我们知道与我们同在的神永远不离开我们。
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向你祝福，愿主与你同在。
再见。